让我们一起愿祷告的心就开始完善。我有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上帝，愿意主你自己今天晚上向我们讲话，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我们不但愿意爱主，我们愿意就是有立志神你说话，我们听，我们遵守。求主帮助我们，让今天晚上你的圣经里面的经文，你的孩子在这边分享圣灵自己的话语，圣灵就在当中动工。我们感谢主，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阿们。昨天晚上分享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你讲的关于非洲很多事情很难想象，好不好就是给我们看一点照片或者看一点 slide 之类。那么首先呢，我就今天晚上就让大家知道我们在非洲的时候穿的衣服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个衣服很有道理，很有学问的哈。那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细节讲，今天中午之前吃饭之前呢，几位长老那么牧师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稍微讲了一讲，你不这么穿了，你不能够跟我去那边转宣了，你没办法生活啊，因为去厕所呢这一套衣服很有功夫了啊。那么就不多讲啊，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穿都有道理，当然天气热太阳晒也是一个原因啊。那么100多度的天气不流汗了哈，非常舒服了。为什么？因为汗没有出来就蒸发，所以衣服从来没有试过了，10多年没有试过衣服了。我打篮球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汗出来，就稍微待了几秒钟就散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衣服穿衣服是很讲究。那等下看给大家看照片的时候，师母穿的就包得更紧了啊，因为姐妹们呢头一定要包，因为不然的风沙很多，那你天天回去洗头发的话这个就不得了啊。头发强壮的还好，头发不强壮就是光头一个了啊。所以呢就是姐妹们特别包得很紧，那么弟兄们通常不包，因为黑人男的头发很少，卷卷的一点点，所以呢怎么卷都不会卷太多啊，所以他们就无所谓，他们每次就这样打就完了。好，我现在就是稍微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非洲我们去呢国家在什么地方啊。非洲是一个州哈，不是一个国家哈。那我到一些地方问人家，人家就是说非洲，那我说你不能一开始认识一个州，那又讲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有名字的啊，英文 N-I-G-E-R Niger啊，其实 Niger 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法国的国家，讲法语又叫 Niger， 那就是法语啊。那么我们就都用法语来讲。那这个是这个国家地图，白色上面全部是撒哈拉沙漠，黑色的下面是草原，所以我们都住在草原跟沙漠的边界范围，大概那个地方。那么在最就是西边的这个就是首都，孩子们在那边念书。那么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是到了这个地方来了，那相隔1000多公里路啊，在沙漠里面相隔1000多公里路，这个距离呢是蛮远的，因为路很不好啊。OK， 这个就是两张都是沙漠哈。这些沙漠离开我们不远，但是不是我们直接的邻居，因为这个就没有办法住了啊。那这个就是沙漠我们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路上都看到这些啊，那么很美的。如果你要去度蜜月的话，这些地方不错，那风景很特殊，很美的啊。因为我回来之后，我看美国看中国，当然很美的地方也有，但是呢一看到沙漠的那个照片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哇这么美的地方，但你住那边就不好玩，去玩一下可以，住那边不好玩啊。那这个小沙丘呢，是我家邻居走路大概半个小时，开车就1-2分钟嘛，对吧？很近， 这就是我们家邻居，所以很多朋友来说，我只来两天，带我去沙漠看看，我就是说上这边去 picnic 就好了，啊，就很近，啊，从这边就是看下去就是小我们的小小的小市镇，也看到我们的家，啊，那这个是常见的，啊，就做 public transportation， 这个是 international flight， 它跑国际的哈，出国的。那这个是从利比亚回来，那你看一看哈，那几乎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货物，所以卡车在下面，货物在这边，人都在上面，巴克在上面，所以呢，一有交通意外的话，那么这个就很麻烦，很麻烦，因为呢，这个死伤就是通常就是就是很普遍的。啊，这个骆驼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在一起的动物啊，这个是单峰骆驼哈，不像中国西北双峰的骆驼。单峰骆驼，你骑骆驼就坐在山顶，因为坐在最高的地方。中国西北骑骆驼是在坐在山谷，因为坐在两个峰中间，所以不一样的哈啊。那这些故事太多，我就不讲了啊。那么这个骆驼就是很普遍。有黑人住的地方，我们也住过这样的房子啊，就是泥沙做的。那么因为沙太纯了，没有什么泥，所以呢这个房子很不安全了。所谓下一场雨，它就雨就把沙就是沙做的那些墙壁就切了，有的时候就整个屋顶塌下来了。那么这个很不方便。那因为是多栖的。管这个黑人本来就是多妻，后来回教进来的时候也赞成多妻，所以他们很多多妻。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到他们的地方看他们的 compound， 就是说有一个小篱笆，就看他们里面建的房间哈，大概你就知道他有几个太太。一般上住在同一个 compound， 有的时候分开啊，东街住一个，西街住一个，那是丈夫就很忙啊，就到处跑啊。他们就是多妻制度就是这样啊。我这么久，我只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太太的。OK， 那就是我跟师母啊，你看我们种了不少花哈，看到吗？那颜色不是太那个，但是我们内疚感很久，因为种花，他们都不够水润的，我们还浇花，所以呢感觉很不好受，但是。就觉得这个梅花日子怎么过，因为沙漠就颜色就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灰灰色的，就看了心情很 depressed， 所以我说要种一点花，不然过不了日子。那么这是我们全家人，这个是1994年的时候拍的，所以离开现在16年了，你知道我们孩子大概多大了哈啊。那么后面那个是我们一般的办公室办事情的都在里面啊。那么我们的屋子旁边有几棵树，那么你没有看到我在这个空旷地方后来都排了床铺，我们一年6个月到8个月睡在外面露天的，那屋子里面不能睡，因为太热了。那这是小女儿，然后她就骑骆驼拍张照片，我跟师母跟骆驼拍张照片。在我们到乡下去的时候，师母她就跟那些妇女孩子们就是关系好。那师母比较外向，我内向，所以他的漫画画比我强得多，因为他也就是不理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就讲就学。那天天跟漫画的富人家讲话呢，所以他的漫画画蛮地道，我的就不太行，因为我跟男的在一起，那么我的服侍的对象里面呢有受教育稍微多一点，所以他们都讲法国话，所以我都讲法国话，所以我在非洲讲到都用法国话就没办法，因为土著的话我可以谈天，但是讲到就不大行啊。所以这个师母跟孩子们在一起，那这些都是黑人帮忙做的衣服哈，蛮美的哈啊。所以我们规定，如果去那边短宣的人，男的就要做一件这样的衣服，女的要穿那样的衣服啊。那你有兴趣去的话，以后就预备一下哈啊。那这是就是说崇拜完之后，我们拍一个团体照，那么师母跟姐妹跟就是孩子们拍一个照片啊。我们这个后面的那个所谓礼拜堂聚会的地方很小了哈，大概就10尺乘 应该有到15-16尺吧，就是这么大。那两个窗口，一个门，苍蝇很多。那么我们到最后，我站上去讲到孩子们都拉着我的裤管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地方不能够了，因为没地方啊，挤到就是很那个。所以当你108度、110度还挤在一起的时候，你说热心不热心？肯定热了，没有弟兄姐妹灰心冷淡的，因为不会冷了啊。啊，那这是我在后面门口那边的话，就是弟兄们，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崇拜的时候，大概就这么多人。那么这个是我有一次帮我啊一个好朋友，后来变成非常激烈的回教徒，很可惜，跟他很多年跟他传福音，那后来他就变成很比较不是极端，但是非常 fundamentalist， 甚至可以用暴力那个趋向。那他结婚的时候，我帮他载新娘来，啊，就新娘是从另外一个城市开车一天的，就把他载来，所以我帮他装他的，我帮他载嫁妆啊，是结婚的时候嫁妆，就是我就帮他放到车顶去载他过来。那这些到乡下去布道，啊，这位第一位名字叫伊萨，伊萨呢是阿拉伯文，翻成中文就耶稣，翻成英文就 Jesus。OK， 那他是在1993年的时候我带他信主，那么就训练他2年，然后他说他要去神学院，他是第一个孟加拉的传道人啊，历史上第一个。那他就去神学院，那他到神学院去的时候念了4年，那么回来我陪他2年半的时间，发现他非常就是成熟啊，那么就把工作交给他啊，所以呢他现在在那边的工作啊，服侍非常不错，非常就是激励人心。那这些都是那边乡下的，我们那天拍的有几个，另外还有几个就是每一个乡村我们拜访的时候呢，有人信主我们就不宣传不讲出去的，因为呢这个回教徒你不讲话，他们就好像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那你也不，我不可能给他们来教会的，这些乡村的人也不能来教会，你来看我就来看我，不要礼拜天来教会，因为一公开他们在乡下，我又没有办法每一天去，那他们压力一大的时候呢，他们就又退回教徒。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没有，就是一批人跟他一起，可以说我们一起来公开的时候我们就不公开，就保持秘密啊，所以就这样做。那就 Makita 跟他的家庭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个是就乡下。那这伊萨有4个孩子，请大家为他的师母祷告。法苏玛他就最近发现了有癌症啊，但是很轻微，听说手术非常成功啊，所以希望大家为他祷告。那这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啊，在我们这个所谓的 Manga 的人当中是很神迹的。这个先生伊萨是孟加人，孟加人，太太是弗拉尼人，弗拉尼人跟孟加人呢一年有一次要打架的，因为孟加人是农夫，所以种田，弗拉尼人是牧放的，带着羊啊牛啊到处走的吃草，常常在雨季的时候7月8月的时候，这个孟加人的农作物差不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弗拉尼人就把动物放进去，那一次呢明年整年的食物都没有了，这个跟生命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开始打就杀，那这个很麻烦的事情。那孟加人有1000年的王国的背景呢，900多年一直到了1990几年的时候才灭亡了，这个 dynasty 就是被弗拉尼人灭亡了，所以他们这个有世仇的，他们两个人结合呢就打开了门，我们可以向两边的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是孟加人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孟加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去过北京，他也来过纽约，因为他是国宝，所谓国宝就是国家里面很特别很少有的人物，就是因为他会吹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是很知道他吹什么，但是他每一次吹的时候，我就几乎断气不能呼吸， 因为他可以吹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没有停的呢，我就想他有没有呼吸，所以我也感觉他不呼吸，那就不能太久，就很辛苦。但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吹，他就说不传给人家，他传给他孩子，这个他孩子很小哈，因为他们很多太太，所以呢，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不知道多少岁的孩子还这么小啊。另外呢，他的嘴唇这边是透明的，可以看到牙齿的。他小小的时候就吹吹吹吹吹吹，这个东西变成金鱼，你知道有种金鱼，这个水泡出来吗？就像那样，所以他是国宝，因为别地方没有啊，所以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就向这个民族传福音啊，就是这些老人家。OK， 好，谢谢，我们就听到这里。哎，所以你们大概有一点点印象啊，大概有一点点印象。那么我们是第一个中国家庭住在那一边，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完全靠着神的怜悯，靠着圣灵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印证他的同在，他的能力。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那边坚持下去。就先让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多少人会背了，我们就背吧。不会背的你看一看，第二遍的时候我们一起背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现在大家尽量不看，真的不背的话闭一边眼睛就看半边。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对不起，是我错了，知道第几做我的见证。你看哈，耶稣基督要临走之前，昨天晚上就说他讲明他的主权是建立初期教会，第一个教会最基本的一个要求。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要他们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里就讲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说不要用人的方法，要照着神的方法，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主权，他的权柄来工作。那么根据呢，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要向普世传福音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算你愿意把主权交出来，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看到有什么果效。所以呢，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在升天之前，他又再讲要赐下圣灵，圣灵来的时候就给能力。而这节经文非常的宝贝，非常宝贝。我不讲神学，也不讲宣教学，我讲我自己亲身经历怎么样与圣灵同行，在宣教工作上面看到圣灵工作的重要。我在过去的时候有常常就是不同教会讲到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讲到恩赐的问题，讲到什么医病神那个什么方言赶鬼的什么事情啊，那个是我今天不点的那一点。我在非洲的时候就是完全经历圣灵的自己能力，是很个别的，在宣教工作上很特别的。那这一节经文里面呢，讲两件事情是我们做宣教工作不能够没有掌握的。第一就是必须要掌握圣灵的能力，那第二呢，就必须要掌握圣灵所带给我们教会要走的方向。就两件事情，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方向啊。圣灵来的时候是带我们走的，所以是有路走，有方向的。带我们走的时候，他不断的应许给我们说你可以得到能力。弟兄姐妹们，我们平常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容易就把这一些经文就是化成我们实际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个行动。1991年到了非洲，一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出问题了。什么出问题呢？过去呢，以为说凭着自己的小出名建立了几个教会，还觉得自己呢还蛮不错的，因为可以讲道，可以带人信主。那一到非洲的时候，去法国学了10个月的法国话，你知道学10个月语言有多少？ 多少人学过语言十个月然后站上来讲道的？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法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办法了。我到非洲去的时候，黑人看到中国人是非常的友善，极端的友善。一看到我们，我还记得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五的，就是傍晚六七点的时间到。然后下飞机的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深的印象，我不知道那个黑人是谁，他看到我他就说一红，哎，我说他会讲广东话，广东话雷猴，那这个声音有点是雷猴，那有点像国语啊，普通话你好啊，对不对？哎，就感觉很好。其实这个对我们为什么这么友善？到后来我就有点怀疑，为什么怀疑？因为 donkey 也是那样叫，这街上的驴也是嘿吼嘿吼，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也不用猜那些了。总之呢，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法国话在我要工作的地方不能用。我到市场去买东西，用法国话问说有没有米，那些人眼睛瞪大大看我，听不懂。那么有没有盐也听不懂，有没有摆摊也听不懂，那怎么生活啊？所以呢就很就是无可奈何，就感觉到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你有多大以前过去的那个成绩或者什么，完全在这个地方一点都没有用。你会什么不会什么没有人知道。那么到那边你不会就法国话不能够用的时候，你用什么话呢？就没话用啊。那就立刻呢跟他们讲说我要学你们的话，那要讲了好久他们才知道我们要什么，要学他们的话。所以我们也十二月到一月份把孩子送去学校，一回来二月份就开始学语言，就学黑人语言。你知道三四十岁的人学语言容易不容易？那你一天学多少句话呢？第一天大概就学了知道物质怎么讲，椅子怎么讲，那么男的怎么讲，女的怎么讲，那你出去可以用那几个字讲话吗？也不能讲。所以一下子发现自己是哑巴，不能讲话。那么根据呢发现耳聋也听不懂，那么根据就是天气那么糟糕，找不到我们熟悉的食物，那么就样样事情就来。那么我本身呢对那一些虽然心烦，但是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我年轻，就三十几岁还算年轻，我喜欢冲，还喜欢创，就是传福音怎么怎么样。但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建立教会，那么看到有国校，那么侍奉很开心，突然间到这样的情况，不能讲，听不懂，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学语言算起，第三个月的四月份我病倒了，脚肿得像西瓜那么大，那么又不能够动，那么满就是什么地方都热，哇，心里面就是开始很灰心。我跟神讲说这样待下去怎么办，就不用讲果效哈，就是讲说你能够生存都是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呢弟兄姐妹很关心，但是我很怕收到弟兄姐妹的信。他说教会多大了，哎呦，我心里面想我现在都还没有想到怎么传福音，就不懂怎么讲。他们说多少人信主了，几个人受洗了，哇，我心里面就想，我说主啊怎么回答他们，我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人就知道我过去在马来西亚工作是就是说跟同工们还有一点果效嘛，你怎么到那边四个月没有带人信主，那我支持你钱是不是浪费。当然他们没有这么讲，不给我这样感觉。我心里面就说哇，我在神的面前真的哭了。我跟神讲说，神你不救我的话我就收拾皮包回家，你怎么救我的，我说我没有要求医我的脚，我也没有要求其他，我就说给我一个有人信耶稣。你知道哈，我在一生里面祷告当中呢，不是每一次都有奇迹出现。我在一生祷告当中有几次有奇迹出现，这个就是其中一次。 神真的看到我不行，看到我这个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是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作用都没有，根本没有影响力，你不会讲你还影响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心很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到那个地方，整个区500里范围里面没有中国人出现过，我们是第一个家庭出现过。那些黑人来看我们就像看熊猫那样的，最少是我们的感觉了，因为我们就关在里面，他们就来外面敲门，大家拍手，那你头一伸出来，他们说哎，看到了，回家。那个气不气人呢？我说怎么做宣教是做到这样。那么四月份天气开始很热很热的时候呢，就回教徒开始进四月。那么我就在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求啊求啊，流着眼泪求，我说神，你帮助我一下，我说你又给我一点鼓励，你不给我一点鼓励，我灰心到极点。我要回家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回去，因为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去非洲很荣幸的，很荣耀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很感动，哇，黄牧师这些人可以去非洲啊，什么什么孩子们带去，所以他们都是以一个很尊敬，好像说这个了不起的心态。哪里知道一转眼黄牧师回来了，这我觉得我不能回去啊，我跟神讲我不能回去啊，但我不想这样待下去，这样怎么办呢？所以我跟神一直祷告，一直求，我跟神讲说，我说你就可怜我一下吧。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有一天中午12点的时候，有一个中年人跟我年纪也差不多了，就是在外面拍手，他的名字叫穆萨。我知道这个人名声很不好，懒惰，就不肯做工，就是到处去讨一点钱，怎么过生活呢？也不容易过生活，大罪没有，但是就惹人讨厌，就不肯工作。你30几岁的人身体健康又可以工作就工作，为什么要到处去讨东西呢？他来门口拍手，那我就有客人来，天气热，我穿短裤穿背心，那么我又一转身进房间就穿上这个衣服，因为呢凡是18岁以上16岁以上你不能够穿短裤跟背心见人了，也不能够这样出门口的，这是文化，所以我又进去穿上去。其实我穿的时候是满肚子气的了，就天气这么热哈，你就不要来吧，反正我不会讲啊，因为当时我就会讲一点法国话，但是其他我不会讲。那么就穿了衣服出去，问他说哎，什么事情？他说给我一杯水喝，我一口就说不给。不给的原因不是我坏哈，因为回教徒白天不能够喝水，就是禁食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够吃东西的，要等到太阳下山才可以。那么我给他水喝，这个话传出去很麻烦的，人家就说哇，你们外地来，你就是不尊重我们回教的那个风俗啊什么什么。那我就心里面想，这个不应该给他的，因为他是应该就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所以我跟他讲不给。那我就听到他嘤嘤嘤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么辛苦谁要做回教徒啊。我一听不做回教徒就信耶稣吧，所以转身进去就拿了一杯冷水给他大大杯的，我说你喝下去。他喝完他讲谢谢就走了。然后我心里面也觉得这个也不错啊，有人不要信回教了哈，那大概有一点机会。3点钟他又回来，你知道3点钟是一天最热的大概那个时间的范围。黑人呢不进人家的房子，他就在外面，我们去黑人地方他也不请我们进他们房子，就在外面。那么他在外面等呢，我不知道了，我房子里面大概是已经到105-108度，那外面大概有多少度呢？一般的人就加20度，大概120多啊，那天气热不热呢？我看到他来又在外面拍手，站在太阳下面，我心里面真的就是很不舒服，因为我脚又不舒服生病了啊。那么我就满肚子气，我就觉得圣灵就问我了，你来做什么？你这么不甘心不情愿，你这么多埋怨，你来做什么？我还记得我跟圣灵讲说我是宣教士啊，那一讲的时候我自己就很惭愧， 很惭愧，我立刻进房间，就衣服穿好，就出去了。那心里面想，你刚才讨水喝，你说不要做回教徒，现在我就跟你讲耶稣。哎，当时都没有想很多哈，因为讨水喝的时候他是讲法国话，他讲那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法国话唱什么话，总之我听到是那样的。所以我一拉一个长凳子，我就说坐下，我们先坐下。那我是以为坐在树下，但是没有叶子，所以非常热。那很奇怪，我一开始讲福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感觉热。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学了十个月的法国话了，法国话跟我们中文跟我们英文都不大一样，排法不一样哈，所以我就排了讲了一句，排了讲了一句，排了讲了一句，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他说我信。哎，这个太奇妙了，他信了，他说他愿意相信，他开心的不得了，一下子就觉得哇，那个120多度真凉爽。那到那边的时候，我的语言老师来，差不多18、19岁年轻人，叫阿里，就蹦蹦跳进来。他看我们两个，你们做什么？因为连黑人都不会坐在太阳下面讲话的，都会找树荫的地方的。就问做什么？你们两个坐在太阳下面讲话，这个这么热的天气。我跟他讲说：“阿里，快点来，叫穆萨信耶稣了。”那阿里就看看我，看看他，他说：“你用什么话？”我只会法国话。我说当然用法国话。他说他那里懂得法国话。我说什么不懂，他跟我讨水喝就讲法国话嘛。那后来我听到一句好像也讲法国话，为什么他不懂？他说哎呀，你们外面来人真的不明白，我们非洲人没去过学校啊，法国话都要学几句，因为我们是以前法国殖民地，所以呢啊，很多以前法国的人是我们老板，我们都要讲几句话，特别是讨东西的几句话一定要讲，你不学的话你讨不到东西。那么我问他，你听得懂法国话？我问穆萨，他听不懂。我心里面就很气啊，你听不懂跟我讲一句吧，就晒了一个小时的太阳，那每次讲还点头，然后最后跟我讲你信。我当时气到不得了，我真的想一拳打他。所以我就跟阿丽讲说，我说你坐下，我再讲一次，你翻译。那一次一点耐心都没有，分钟就讲完，因为法国话也不会太会。那想什么呢？一讲完的时候，问他你信不信？他说我信。我现在回头看了这件事情哈，我们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后来很多人回去回教哈，就不能够真的就是信耶稣，跟耶稣跟很久了。这个穆萨呢，那一天信耶稣，根据我们祷告会他就出席了，没有请他的哈，他自己来了。根据礼拜天他就出席了，这是公开的。那么我们都以为他不是很那个，所以跟孙教师同工讲，我说跟你讲好消息，我今天带一个人信耶稣。孙教师同工讲什么啊？他说就是沙漠的花长得快，那下面一句就不讲了。我说你不要给我泼冷水吧。他说的确是这样啊，他说我们带了多少人信耶稣都是这样啊。我前两年有一个宣教师从那一区来，所谓前两年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10几20年的事情。我问他教会里面有谁，他不在我现在这个教会啊，是在我第一个学语言那个城市小市镇的哈。他说现在教会里面很少人。我说还有谁？他说穆萨在。这个人听不懂我讲话，信了耶稣，然后在教会里面10多年，面对着各种的逼迫。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每一次想到当圣灵跟我讲说顺服走，有的时候我就开始怨人的所谓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可以做什么，以为不需要依靠神就开始做事情。那么到非洲去的时候，神让我完全看到一件事实，就是你完全不能，你不靠圣灵你就不愿做，你就不能来，根本做不到事情。说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为什么神这么幽默，在我在非洲做福音工作宣教工作，后来建立一个教会，那么最困难的时候神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你看到，你试试看出去找一个人 黑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然后你用台语跟他讲，还是跟你用你的潮州话跟他讲，然后他跟你讲他信耶稣来你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当然神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回头看的时候，摩西信耶稣完全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不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就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我讲的话他听多少呢？几乎没有啊。不用说我的法国话很难听，因为常常讲错，他没有，他根本听没有。所以我每一次想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地方圣灵的意思就是说，我来给你能力，但是条件是你跟我走啊，圣灵感动我们就走，一步一步跟，跟得快跟得慢都好，就这样跟。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在非洲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如果没有这个神迹，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非洲待下去。因为我们那一区500公里范围里面，来超过三年的宣教士很少很少，他根本没有办法，他们待下去三年里面都没有见到果效，就开始怀疑会不会浪费生命，学语言学不会，就想说这个到底待多久有才能够有果效，所以很多就开始怀疑。那到我到非洲12月到4月份穆萨信耶稣，就是第五个月第六个月第五个月时间，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神说是我在工作，不是你在工作，你的责任是顺服，你跟我一起走，圣灵工作，然后把这个果效也加在我们顺服这个人的身上。我说这个哪里有道理？那将来我到天上去，有人问说穆萨怎么信耶稣，从人的角度说，还黄牧师带他信耶稣，其实不是，是圣灵带他信耶稣。黄牧师没有做到什么啊，就是在那边晒太阳啊，讲了一些话他听不懂的啊。弟兄姐妹，这种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我就在非洲的时候，神非常的怜悯，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怜悯。我们带了一批人信耶稣，有一批又回去变成回教徒，所以很辛苦，很心痛，很辛苦，很心痛。那到一段时间的时候，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重点后来看起来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还是我不能。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叫做 Kilakina 的这个啊沙村，所谓沙村呢，它离开大陆不远，大概500公尺哈。500 meter 这么距离，那个村呢就很多很多沙，所以那个乡村就在上面啊。有的人开车一个小时才到哈，那500公尺哈，一个小时才到啊。一个瑞士的宣教士买了新车 Toyota 4WD Drive， 他就说要去那个村传福音。他知道我开车没问题，我大概就3分钟5分钟就到了。他那一天开了一个小时，车都冒烟，刚买的车不能倒，这个沙漠开车不是容易的事情了。后来我跟他解释怎么开，那他一转身不就开上去了。那这个事情呢，今天就不讲，明天下午你有兴趣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跟你讲一讲怎么在沙漠开车啊。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去，我就去了村长那边，跟村长讲说我要放耶稣的影片啊 Jesus 那个 film， 就是耶稣传，这个学员传道会拍的那个耶稣传啊。那么我问村长，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放影片比较好啊？如果你知道我的背景，因为我是有皇帝的 support， 这个曼嘎族的皇帝，他在公开当中就是称我是他的朋友，所以呢我113条村去的时候，我不要拿 permit， 我直接到村长那边去说我要做电影，我要讲福音，那他就安排地方给我，所以他安排了一个地方啊。那个乡村呢，从历史以来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电影。那我们就带了一个这个刚刚出的，就是1995年的时候刚刚出的这个就 projector， 那么只能够做大概4尺的范围哈，最宽的4尺的范围啊，再大就不明了啊。那么我们没有东西，所以我们用 car battery， 用汽车的那个电池来发动，所以这个荧幕就是小而且不太清楚啊。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跟他们讲说，好，这样哈，今天晚上只给大人看，小孩子不要来。那么我们就在村长的屋子的对面，一下大儿子的房子，大儿子不在家，那就在他的儿子的门，那个屋子的门口就挂了一个布条，因为是白布嘛，就开始做电影啊。那村长第一个拿了一个椅子来，啪就坐在前面。那么那一天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哇，很黑很黑，一下子塞满了人，大大小小都有，整村的人都来了。我问那些童工们，我说为什么叫小孩子不要来，他说怎么能够叫小孩子不要来，这个是历史以来第一次做电影，你可以跟谁讲不来啊，他们没有人肯不来的，所以大家都挤进去。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挤进去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过电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啪出来有人走出来，他们以为是鬼，哇，全部人大喊大叫。哎呀，我心里面这个看电影没看过，这怎么办啊？那大家开始大喊大叫的时候，根本就是电影里面讲什么话没有人听得到了，对不对？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就被人挤到一个小小的这个草屋下面，那屋顶上面都坐满了人，那我心里面也提心吊胆，就是这个塌下来也麻烦。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总之我整个电影做完，我就非常的灰心，我就是说哇，我这个有什么果效？一点果效都没有，没有人看得懂，也没有人听得到电影在做什么。全部收拾我弄好了回去了，黑人就给我一个草席，我草席一放地上，啪就倒下去，我就在沙漠上面我睡觉了。我说以后传福音要想一想怎么做，这个不行，这个完全没有 organize， 就是太乱了，我们是有一点理想说应该怎么做，根本失去控制，没有办法。我倒下去的时候，在暗暗当中，两个年轻人说，他们叫我 Malan， 我 Malan 就是老师的意思了哈，这个那 Won 就是我的黄，就是这个姓。他说我们要信耶稣。我看他们的暗暗当中也看不到谁是谁啊，因为黑人本来黑了，在暗暗里面也不知道谁是谁。那乡村我不是说每一天去的，所以有一些人我也不认识的，一个叫 Idrissa， 一个叫阿里，两个人。当时我不知道，我心里面想，您这个开玩笑，这样的电影有人信耶稣哈？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现在很夜了，回去明天早上来。哎，黑人也很听话，我是长辈了，所以讲话他们就很顺服，就听了就回去了。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眼睛一开，他们两个人坐在我旁边，已经坐好久了。哇，我心里面看着我睡觉这么久，所以我一坐起来。我说昨天晚上是不是你们两个，因为 Idrissa 读书多一点，那么阿里也会讲法国话，他们两个说我们昨天晚上看电影很受感动。心里面想，那一个地方感动你，就当然我不问了，心里面就是怀疑，就是真不真。然后他们就说真的，我们看到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信耶稣，但是他说我们不明白，然后就开始跟他解释，最后两个都信耶稣了。那我就是说，从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当你跟随神跟到一个地步，你能够学习完全依靠神，不依靠自己任何的聪明智慧，然后你开始看到神怎么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哇，我们的神原来是那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们，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没有隐藏的，我们没有经历圣灵能力，时常是因为圣灵已经在那个地方工作，我们没有跟着上去，没有见证，没有同样的经历，因为我们离开很远。圣灵带领，我们说哇，那个代价很重，所以我们站在远远的。那圣灵在工作的时候，神迹出现了，跟你跟我没份，因为我们不在当中。我在做宣教师的时候，我就是说，千万千万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说做宣教师是牺牲了。我绝对反对这样讲法，做宣教是不容易，但是绝对不是牺牲的。 我就是说我怎么样有这样的机会跟圣灵同工。那我发现我才做了一点点，什么事情都做不来，放电影也放不来，那传福音话也讲不来。但是我怎么样能够在非洲十多年呢？我们宣教，我们自己的差会的 director 就问我，他说你们怎么能够在那边十多年？那我们也怎么讲，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功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说圣灵工作的时候刚好我们在。圣灵工作的时候你在，只有一个条件，你要跟圣灵同行，圣灵走你就走，你要敏感圣灵的带领。所以有一些人讲说我要讲方言讲什么，我说那些都是很次要的问题。你要经历圣灵的工作，大能的话，圣灵走你跟他走，圣灵工作你在那个地方见证，然后圣灵就说因为某某人在这个地方他顺服我的带领，然后算他一份。你说这一种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弟兄姐妹们？所以我如果今天回头再走一次，我还是一样要做全职侍奉神，无论是做教会的牧师也好，做教会的事工也好，做宣教师也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路比这一条路更丰富的。因为我自己做宣教师，有的人说那么惨，因为有几次有人 complain 了，王远信牧师主办的那个在 San Francisco 几次，他都要每一次主办都要我去讲，那他们就说你讲的真不真，你都不讲一些很苦的事情。我说不是没有苦，但是为什么我要讲苦，我经历的这些为什么我要讲苦，我不讲这些，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说宣教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就是很认真。当耶稣基督说我们要你这一批人建立教会，耶稣给我们权柄，但有的时候不小心以为说我们就愿那些权柄来就是做什么，有的时候忘记了要加上自己的人的意识，人的那些的权柄在当中。但是耶稣说你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我就觉得我们这些跟随神，我们做宣教师的实在是太幸福。所以我们去了八年之后回来，拿了一年进修，那个时候差会不给我们回去，因为我的师母身体健康很差，所谓很差呢，看过去没有问题，但血糖需要打 insulin， 但 insulin 不能够带去非洲那么热的天气，不能够保全啊。那么我们在美国进修的时候去问医生说不打 insulin 可以不可以，医生说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师母的眼睛打电话号码都看不到了，这个 insulin 就是他血糖影响的眼睛是到那样的程度。那么我们就要求再给我们回去几年，我说我们在工作就做到很重要的时候不能够放。那差会就说你不能够回去，我们说你真的给我们回去，但是他们说你这样回去有生命危险，对师母不好，那我就不敢做决定了。然后师母说回去，哇，我说你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试试看。所以我们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出去，所以我们是 under 新加坡 office， 他没有决定给我们不给我们回去。我们新加坡 director 是医生，他一直讲不能够回，因为他太太也有血糖，因为他太太血糖的缘故，他们离开工厂啊。当离开工厂他是回来做 director， 所以他升级了，所以他知道血糖是怎么回事情。那么我们就求他们跟他们讲说你给我们再回去，所以他们安排了一个新加坡一个很老的医生来看我们，就看师母。那很老的医生就讲了，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回去不打 insulin 的话，你就只能够吃这种药，但是他说这种药对你身体长期不好。但我也不敢做决定，我就说师母你看吧。师母说回去，所以他就决定所有 insulin 不打了，就吃那个很古老的一种药，就是很久很久了，美国都不愿了，那就吃那个药。那我们就回去非洲，最后两年半，两年零七个月时间，我们就回去了。弟兄姐妹，那回去那几年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第一，历史以来第一个曼加传道人毕业了，出来跟他配搭，非常爱主，非常成熟。哇，我们心里面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然后呢跟他一起建礼拜堂，我们全部自己啊，拿着桶去拿沙，拿着牛车去搬石头， 那么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做，一起做啊，我们一家人都一起做，孩子们有的时候三秒回来就一起做，那么所有弟兄姐妹都一起做。你不要以为建礼拜堂是小事情了，因为呢在那一带地方很多礼拜堂建了一点点就留在那边很多年。那黑人的习惯就是美国的钱进来，什么地方钱进来他们才建。那么我那边他们说要建礼拜堂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我奉献最好的屋顶给你们，建礼拜堂的顶哈，所有其他你们把它建起来，我屋顶建好。这个屋顶好的话很贵的，那屋顶好的话屋子不倒的，因为呢有下雨的时候它不淋到墙壁的，所以他们很感激我。但是他们很快就知道不对了，因为他们下面不建起来没有屋顶啊。我不是说不愿意帮忙，所以他们就拼命建拼命建拼命建。我们献堂礼4月26号献堂礼的时候，周围300、500、700里范围那些基督徒们都来了。他们一看就问一句话说，马兰问出多少钱，因为有可能就整个礼拜堂就是我出的钱了，实际上不会很多钱，那个地皮78块美金买的，贵不贵？对他们来讲也蛮贵的啊，因为他们一年才一个人才240块收入啊，所以这个也蛮贵的。那礼拜堂建起来我也没有真正去算美金多少钱，大概有3-5千块钱吧。这我去筹款可以筹得到，我去马来西亚筹、美国筹，那不是很大的数目，特别是一次过的奉献，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帮忙。但是我没有跟教会讲，我跟教会讲你不要记起来，我要他们把礼拜堂建起来。因为什么？我花了5年讲道跟他们讲依靠神不要依靠我，给他们骂了很久。他们 depend on me， 他们认为你为什么要叫我祷告，我现在没饭吃，你口袋有钱就拿出来就给我买饭吃，我就问题解决了嘛，为什么你要我祷告？所以我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开始就是说，你们所信的神跟我所信的神一样，我能够依靠这位神，神祝福我，你们一样可以依靠这位神，他可以祝福你。讲了5年，前面有1-2年 大概呢，就我听到红人背后讲话说我是最不受欢迎的神教士，那没办法，我就教他们 depend on God， 教了5年，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很多人生我的气，生师母的气，讲我们吝啬 不给钱。但是后来传道人回来的时候，那边领袖开会的时候谈到传道人薪水，传道人需要房子，没有一个人转过来问我说你出多少钱，我心里面都有点酸溜溜的，现在你们不需要我了。以前 depend on me 你感觉很好啊，虽然你不喜欢你知道不对，但是当他们 totally depend on God 的时候，不 depend 你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酸溜溜，你说这个人是在神败坏的。但是我自己想一想，这些人能够真的看到圣灵的工作，因为我每次带着他们走嘛，基督徒才几个人，我们做电影去那里布道都带着他们一起走，他们一个又一个看到圣灵的工作，他们就建立起来依靠圣灵。我现在离开7年，他们没有问过我拿一分钱，结果在非洲建立了教会，这个几乎大概是第一个 case， 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宣教士离开很久，他们到时间就写信问你拿钱，什么时间拿钱，什么时间拿钱，没有人跟我要过钱。弟兄姐妹们，圣灵的能力就是这样带领的时候呢，我即使就每一次提醒自己不要做懒惰的基督徒，当圣灵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圣灵带领的时候，顺服顺服顺服，敏感的心顺服，敏感的心就把世界主权放下，很多东西放下，你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带领。那么当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开始就是说，为什么神跟你比较好，神跟我不好？我说弟兄姐妹们，神没有不好啊，神如果说用麦克风来讲的话，他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讲话轻轻大家都听到哈，因为是透过他这个能力，你试试看。我这边有麦克风啊，我今天讲话的时候很多人
大声一点，我听不到。那我还是讲话，听不到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我们远离神，我们靠自己，不靠圣灵。
那么圣灵在这里，圣灵神在这里，他说这是我的能力，你要依靠。弟兄姐妹们，秘诀不在于神有没有工作，神有没有能力，神爱不爱我，神帮不帮我。秘诀在于你跟神同行吗？你跟圣灵同行吗？圣灵给能力，你跟他同行，我对着这个有能力的麦克风轻轻讲话，所有人都听到。我如果有离这个东西，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喊大叫，讲的喉咙都沙了，有的人还是听不到。在侍奉的道路上也一样啊，有的人侍奉神很喜乐，有的人侍奉到非常累非常累，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放下自己，然后抓住神，说你抓住那个主所造，我们就跟着走。那跟着圣灵走，圣灵能力一彰显的时候，我们见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中从来不会疑惑我们是不是走错了，从来不会疑惑我们的信仰，从来不会疑惑神的能力。弟兄姐妹们，这个是需要经历的。圣灵在行动的时候，我们需要行动来跟的；神在讲话的时候，我们需要以行动来顺服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讲起来没有什么大道理。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觉得很困难呢？啊，我在几个月之前在一个宣教聚会里面，一个讲员就说，你们要小心啊，我现在要呼召啊，如果你回应的话你要小心啊，因为神要选召你做宣教师啊。我在下面我说 please 不要这么讲，为什么要小心？怕好像神选到你你倒霉。弟兄姐妹们，不要这么想。我自己做宣教师，就是不是最苦最苦的宣教师，但也不是容易的宣教师那一种的背景。我回头看我见证，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今天随时可以再上工厂，我觉得不容易，年纪越大越不容易，特别如果要学语言的话更不容易啊。但是呢，有什么害怕？边云坡老弟兄这么年纪这么大，他跟随神，哇，声音这么洪亮，身体不好不能动，没办法，能够动他就开始服侍神。那就是真正跟过圣灵，经历圣的能力，知道神的可信，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的时候，你对整个信仰对整个生活看法就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是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应该停这个地方，不又讲第二点，不然就不能回家了。就太多见证可以讲。那第二点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地基做主的见证。哎呀，我在非洲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回教徒哈以为我们基督徒信三个神哈，我们是不是信三个神？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父是一个啦，圣子有一个啦，那圣灵又一个啦，三个神。所以回教徒说，为什么你们信三个神？你要悔改，哎，他要我们悔改哈。其实这个问题还不容易解释啊，你跟基督徒们解释三位一体，有多少人听完你解释就说，哎，我现在非常明白，有没有？那不容易的啊。那么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呢，他很追求很追求，神给他两个异梦，然后他就透过两个异梦就愿意信主。但是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信三位神？我说谁三位呢？所以你跟回教徒讲话传福音，你要回问哈，不要回答，因为他们问的问题都经过很多思想，而且那些问题都很不容易回答的啊。所以我说是那三位。他讲说，为什么你们相信圣父圣子玛利亚？哎，回教徒都相信是玛利亚，不，他不知道圣灵。那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读过《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什么？我说那是第三位啊，我不讲三位还是一位，我就说那是第三位。我就跟他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一降临的时候，那个能力出来的时候， 就产生什么？这个使徒们一站起来讲道，就产生福音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开的一个起点，对吧？对，你看啊，圣灵既然带领，耶稣这么讲，使徒们一遵守，圣经讲的话就应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件事情。神的话语讲了，我们顺服，有的时候很明白，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怎么发生。顺服的时候，神迹就出现。当使徒们站起来的时候，第二章里面讲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有的人就很注重去看方言啊什么什么，那么那是一回事情。那么我自己不会讲方言，我教会不讲方言，但是呢，我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是怎么样的呢？他自己的工作就是一下子就按着第一章第八节就应验了，这是神的心意，就神的心意。为什么每一个人就说为什么使徒们能够讲我家乡的话？哎，这是什么话？会讲我家乡的话？我现在如果站在这边，我是福州人，我用福州话讲，每一个人都听到说为什么，哎，黄牧师好厉害，为什么会讲我的家乡话？你说了不起了不起？那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这样出现了。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有一个挪威来的宣教士，非常灵恩派的，他就相信他站上去无论讲什么话，听的人都听得懂。我在一个地方，我们工作了好多年，没有人，就有两个人信主，一个徐埃布，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他去那个地方一个晚上就带30个人信耶稣。他是不相信有学语言的，他是相信我有圣灵，我就可以讲话，听的人都听得懂。那个时候我在南非开会，哇，好多人，我在上面分享完之后下来，很多人就说，哇，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大新闻？我说什么大新闻？他说那个地方呢，什么地方叫曼杰人，30个人信耶稣，他说这个是大神迹。我一问什么地方，我心里想，哇，就我工作这么多年才2个人信耶稣，他进去一个晚上30个人信耶稣，这大概就让他做了吧，因为这果效比较好啊。但我心里面很多疑问。和我回到非洲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我可以去那个地方看看吗？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带了30个人信耶稣，现在是我们的地方，没有做 follow up， 那不肯给我们去，那我们就没有去了。离开我们家大概50公里啊，不是很远。那有一天有一个人过路了，他进到我的就是 compound， 进了我到我家，我看到他就跟我讲说我是某某人。我一听，我没有见过那个人，但是我听过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挪威的差会派这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做 follow up， 做跟进工作，一个黑人。那他来跟我讲说，可以帮个忙吗？我说啊，可以坐下喝一杯水，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现在没有路费了，我现在坐车坐到这边还有一段路，没有钱了。他说你可以帮我吗？那我说那个是小事情了，坐下来坐下来，跟我讲一讲现在情况怎样。因为那地方本来是我工作的地方，现在变成他们了，所以我很想知道那地方情况怎么样啊。那他就一坐下来的时候，他就叹了一声气，很长很长的气，然后就摇头。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没有了。我说什么没有了？他说没有人来聚会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没有带礼物去了。他说怎么能够每一个聚会都带礼物给他们？那后来我问了之后才知道，第一个聚会是怎么样，他挪威那个宣教师带了30件衣服去哈，这衣服蛮贵的，不是便宜的啊。然后那一天他讲啊讲啊，下面乡村的人就听了听啊，他就问说什么人要耶稣，反正大家都听不懂。看着他拿一大箱礼物来，是很多人举手，举手的人都拿一件衣服，那他只有30件嘛，就30个人拿到了。然后他就写一个 email 通知整个世界30个人信耶稣。我说你不要弄错，这是衣服啊，不是耶稣啊。他就这样传福音了，哇，弄到我们一塌糊涂，所以很多人埋怨我们，为什么我们进去这么久不给礼物，他一来就给礼物。 那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讲的时候，他就说我，他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做。他说上个星期带少一份礼物还打架，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就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工作不能够冒充，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好，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说，你站起来，彼得讲道，使徒们讲道，所以后下面的人无论是什么人，我只有讲任何的一种语言，他们都听得懂，没有这回事情。所以我跟那个哈桑讲，我说我们所信的是圣灵，不是玛利亚。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说你看圣经就是圣灵，然后看约翰福音应许的是圣灵，那么一直跟他解释。他后来信耶稣，他夫妻都信耶稣，他是我带领信耶稣里面两个最高就大学毕业的两个啊，他是做电力局的啊，电话局的那个 engineer， 那么太太是做邮政局的啊，两个人都信耶稣啊。那么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我跟他讲说，所以我们今天看说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起。所以我第一天开始就跟伊萨讲了，我说这是我们建立教会耶稣交代的，没有记得。所以我一离开非洲的时候，伊萨就开始带人出去，这边乡村那边乡村，现在建立了两个三个福音站，就在其附近的几个乡村。以前我都要做的做不到，不是他们对我不好，就我没有语言，我讲的不清楚，没有办法讲太多。那他就讲自己家乡话嘛，他一去跟他们讲的时候，不是没有反对，那福音就传开。所以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圣灵要走的方向跟他讲，因为教会跟的话，你就经历圣灵能力；教会不跟的话，你就永远自己做自己的。啊，所以这个方向非常重要。方向就是你要知道圣灵走去什么地方，不是太多人看到圣灵，不是太多人听到圣灵讲话，但是圣经里面摆出了圣灵走的一条路。当圣灵降临，我们得到能力，然后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知道地基，就是说一直向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教会不跟的话，就跟圣灵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知道日本的基督徒不多，如果以比例来讲，日本送出去的宣教士世界上很高很高的，就是说如果他30个人有一个人出去做宣教士，这个比例很高的。那么我们在宣教工厂有两个日本的同工啊，他们从日本来，那么就谈起了日本的情形，又看到一份的报告，日本的那个牧者同工们就写了一份报告，他说耶稣基督交代我们圣灵来的时候，我们跟圣灵同工，圣灵给能力，那个方向怎么走，就是你要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基一起做。然后他们就说有一个图画，那图画怎么讲呢？他说有的人以为说你先做耶路撒冷，很多人信耶稣了才开始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很多人信耶稣了才开始做就是说更远的地方，就这么一步一步来。他说实际上他日本人发现这个经文本身就是说圣灵带领，不一定要先做耶路撒冷，也不一定说耶路撒冷要做到多少才做犹太全地，意思就是说圣灵如果带领你同时间做很远的话，做很多的话，你就顺服圣灵，不能够顺服我们人的主见，而且人认为好还是不好。然后他画那个图画是什么，我看了就很熟悉。为什么呢？我们在非洲就很熟悉嘛，我们非洲有牛车啊，牛在前面拉，后面有两个轮子的这个牛车，那么你一套上去挂在一只牛的背上面啊，颈项上面，牛就拉了。他就画了一个牛车只有一个轮子，一只牛拉了一辆牛车只有一个轮子，你说走起来怎样？第一累了，第二不会直了，第三常常走圆圈，差不多时间就兜回来了。一个轮子，你知道一个轮子，然后另外一边是一条木棍点在地上，你拉的时候差不多时间就走圆圈了。我看到那一份报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很大的感触。 就是说很多教会比较久的历史比较久的是大宗派什么，我看他们就是走啊走走啊走走啊走走啊走，都是走那个圈子，一直兜一直兜。在马来西亚我自己母会，后来我毕业了没有回到母会复试，但是我的母会我跟他们关系还蛮好。我90年回到马来西亚，91年预备去啊，圣诞节90年就离开马来西亚到法国去学语言，那我就去找当时的我的大宗派的会长，那我们是相当好的朋友，跟他讲说我们教会50000个会友啊，这个大宗派50000个会友，这个收入呢非常多了，很有钱的，你知道华侨在海外的哈，在东南亚菲律宾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这些华侨经济能力非常好的。我说应该可以开始做宣教工作了，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哈，因为说我不是他们宗派的，那我没有问题，因为我不愁经费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是跟他讨钱，我就跟他讲说你应该做宣教工作。他跟我讲说哎，会做会做，10年后我们一定做。10年后那当然会做总比不做的好，所以我问他为什么要等10年呢，他说这个10年我就把全部礼拜堂拆下来建新，10年里面建了70几个礼拜堂了，在沙劳越而已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而已啊，你说这个教会有多有钱呢，不欠债呢，多有钱呢。那我就看到他们这个教会走不出去，走不出去，墙壁越建越高，不是他们的人全部就卡掉。我下个月在他们教会主办的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青圣大会我要讲到哈，他们打开了第一个大最大间的教会来主办这个聚会啊，我讲3个晚上，白天呢就是其他同工讲，那这个是很大的突破，很大突破。我就看到以前的弟兄姐妹们常常不满教会里面很多人事问题，因为呢不走出去，就你看我，我看到你，那以前没有看到脸上的一点点的黑点，现在都看到，就开始说为什么不洗脸，那就开始吵架，然后就看来看去为什么彩眼镜的那个 color 是这样的颜色不好看，应该是什么颜色，就开始没有意向，没事情找事情来讲，弄到教会一塌糊涂，教会的属灵生命很低很低，别的教会都很经历神，这些教会没有经历神。弟兄姐妹们，我现在回头看，就是那个是20年前的，那最近10年他们开始做宣教工作了，整个教会不一样。哇，一呼召的时候，他们教会好多人起来做宣教士。我这一趟到新疆去看到他们的会友，我跟到吉尔吉斯坦去看到他们的人啊，我到不同地方去看到他们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就开始走出去了。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心意，教会不是按照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来建的，乃是按照神的教导神的带领来建的。所以你的做法跟其他教会不大一样，不是这样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看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有的人就会说 你为什么到非洲去呢，这个附近也可以嘛，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呢就先到撒玛利亚，那就不要到地极，因为从这耶路撒冷你跳到地极这个很危险的，这的确是危险。我到中国大陆去培训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要到莫斯科去，苏联，我要到中东去，我跟他们讲 slow down， 不要见，那你中国大陆这个城大城市上海都没去过，北京也没去过，现在你就想说我要到中东去传福音，我说不是说不好，但是是不是最恰当的时间，装备怎样，我说你要看一看好不好，就先去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先做一点工作，你看看稍微 cross 一点 culture， 就文化上稍微超越一点，看看你能够不能够适应不适应，你去到那么远的时候，你去到那边你不喜欢回来了，那也没有说太大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同工就不好，因为呢他会感觉我失败了，那以后就很难做事情。弟兄姐妹，当圣灵带领的时候明确的时候，你就顺服走出去。那我写大漠回宣情的时候，我里面就讲说我这个走这个啊，从耶路撒冷走到地极，神预备我多少年，15年时间， 然后我列出来他怎么预备怎么预备。弟兄姐妹们，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我们很多宣教士在 Niger 的，我们 SM 有110多位，在我12年期间只有两个教会被建立，一个我建的，另外一个同工建的。很多人做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大学毕业成夫招美国人就到那边去做宣教工作，没有牧会的背景，那么也没有开放的背景，什么都没有，那么他们做就说不行就换一个地方，不行就换一个地方，不能换地方的。这种的福音工作宣教工作不能换地方的啊！你换地方就从头开始，换一段地方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前面4年根本就是预备而已，根本都没有办法做事情。所以就是这种的长期投资，当然很多宣教工作不一定是这样，但我们就说因为超越文化是超得很多的时候，那种情况是这样。但是呢，神怎么带领，耶稣基督怎么带领，圣灵怎么带领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顺服的时候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教会你的祷告开始，你祷告从家庭开始，耶路撒冷了哈，为自己教会祷告，也是耶路撒冷了，为你的工作祷告，耶路撒冷，那么你为就弟兄姐妹祷告，耶路撒冷，然后你又跨出去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在哪里呢？诶，可能就是我们 Michigan， 就是我们的州哈。你为 Michigan 谁祷告呢？为其他华人教会祷告。你开始也为其他不是华人教会祷告，诶，你也开始想到说，哇，那一区可能很需要福音了。我们会做不会做的不要紧，我们祷告先去。那 Dearbor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开始为他们祷告啊。如果是伊朗人的话，其实很快信耶稣了。伊朗人现在是很预备很难。伊朗人信耶稣在海外已经不下过10000人了。我的一个老师就专门做伊朗人，他最近被伊朗国会请去在国会里面讲话，讲他的基督教的信仰。我说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在伊朗现在这样的光景，这样的总统里面他都被请去啊。伊朗人对福音反应很好，那么其他有一些不比较难，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祷告要出去，先从祷告开始跨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祷告先祷告，你看神怎么带领。1980年，我参加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通宵祷告会，祷告很累了。那一个弟兄就说：“现在到哪一个国家？”我们就围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祷告，就把世界国家都列下来祷告，跑世界一圈祷告到那个国家。我的印象很深了，我就不知道祷告有没有太大能力，这个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果效，但是真正帮助的就是祷告的人。哎，我们心宣广了，我们想的不是只是自己而已，我们开始想神的国，开始想神的心，他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开始把我放下来，开始想说神怎么想，神要怎么做，我们就开始这样祷告。有的时候祷告一个国家，哎呀，都不认识他们怎么祷告。有的人就说：“哎，算了算了，过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说：“不可以，那边有那么多人，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应该找资料，然后认识，然后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从祷告开始。人，我们祷告去到哪里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的心也看到那么远。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引导你的心关心到多远，就是有神帮助我们，就是有宽阔的心怀，就宣怀世界，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整个世界都融进来。神跟神讲说：“神，你关心这个世界，我也学习，虽然我大概没有办法，但我也学习啊。”所以呢，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心宣到什么地方啊。你讲到福音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祷告的范围到哪里。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如果呼召你要做其他或者更多的，那当然神自己会带领。但是呢，基本上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在祷告开始啊。那如果你愿意奉献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当你前去到有一位宣教士在柬埔寨，哎，你奉献给他， 你的心就开始会想柬埔寨，关心柬埔寨，多问几句说，哎，那边情况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当我们看到圣灵怎么带，他跟我们讲说这条路是圣灵要走的路，我们愿意走的时候，你就跟着圣灵走了。啊，你跟近一点的话，你就经历很多；你跟远一点的话，经历少一点。但是你跟着的话，神的恩典福气就够我们用。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晚上就到这里要结束，把这些经文背下来，然后跟自己讲说，圣灵来又给我能力，我是可以经历这个能力，只要我愿意顺服，愿意把主权放下来，愿意听主耶稣的话。圣灵说啊，我走的方向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我们跟圣灵说，我愿意走这条路，我愿意开始关心撒玛利亚，关心地极。然后你把关心的事情呢，就跟圣灵一样，跟我们的神的心胸一样，你心胸一打开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大大的工作，我们就可以不再一样，我们的教会就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千方百计的有祝福教会，有祝福个别属于主的人。主啊，你知道唯一可以祝福使我们蒙福的，就是那些肯顺服、肯跟圣灵同工，听到耶稣的话就愿意去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与神同行、与圣灵同工的时候，圣灵施行大能力，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见证，然后圣灵就施恩算我们一份，与他同工。主啊，这是何等就是荣幸，何等伟大的事情。所以由于今天晚上在这里，所有弟兄姐妹心中都有个祷告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听你的话，愿意把我自己的主权放下来，愿意按照神你的教导，我就学习顺服，愿意跟圣灵同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就见证，我就赞美主。哦，主啊，愿意你自己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你摸着我们的心。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